词怎么讲啊？切切实实的负责觉悟，你一天词你都会背了，可以用简答题来考，可以用填充题来考，可以用多选题来考，也可以用是非题来考。他可能考100分，可是他走到走廊就已经不理不依不廉不耻的行为就跑出来了。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这个现象。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必须很踏实的去把一个，即使是生活在现象世间法的现象界里头，也要把事情看得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解释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得如其本来，把它看清楚这件事情也是如来，是世间法的如来。我们在科学证验上把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看清楚，这件事情也是如来。我们人际关系上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也是如来。你别以为你走出去了，别人都很介意你，都在看着你。哎呀，你别不要自作多情啦，你走出去没有几个人看你的啦，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出去的时候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很自卑，我穿这么这样子不好看。我说你穿这样不好看，你以为大家都看你？他说对，我看大家都在看我。我说你别自作多情啦，你不相信的话，你走过了以后你回去问一下说，哎，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他要跟你讲，你别自作多情啦，谁看你？你算老几？没人看你啦，不要把它都想到自己身上来，不要取这个虚妄的想法，不必。看清楚，你穿得好是穿得好，我穿的比较旧，就穿的比较旧，旧就是旧，没有别的。还有什么呢？那么别以为别人会对你评价，没有，你把那穿的整整齐齐的，就事情就没有，也不必自己去想那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他这一在谈到了啊，这个民生文生俱生这个地方，你要了解的。文字根本就是思辨的一种工具，所以你有很多讨论的东西是透过语言文字来的，是非口舌啊，这些东西也全部都是透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那你看嘛，你家里你对你的配偶或对你的小孩子或对你的同事，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了，你只要跟他讲说，哦，这件事情不是这样，是这样，就解决了，那是针对那个问题。可是我们会用很多的语言文字去往外推演更多的思辨的东西，人家这样讲完了以后，你看他瞧不起我了，别人不晓用什么眼光看我了，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更多自己很复杂的想法。所以我们所谓的分别是其实是透过语言文字而来的，是透过语言文字而来的。语言文字当然也可以拿来描述我们真实的意愿，可是我们在这个语言文字里头却要注意，它常常是产生了更多分别式的东西回来，所以它要我们分清楚。你必须要把那个身看清楚，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本身有一个身，语言名有一个名的身跟它相对应的，这个句有这个句的身跟它相对应的真实的意愿，这个现象界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不是，我们掉到这里头来执着在这个地方往外延伸的时候，那你所产生的也是语言文字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是虚拟的。我们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分别式的东西，这个分别式的东西就造成了我们很多的苦恼，也造成了我们很多的障碍。其实分别式就语言学来看的话，就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各位，以前我曾经给各位谈过一个问题啊，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你看啊，某甲跟某乙讲话，那么甲跟乙讲话的时候，甲会对乙的人哈，会产生一个印象框框，我们就可以对乙画一个框框。 然后回过头来，自己也对自己也有一个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也有一个框框。然后呢，然后我们是从原来我要讲的话啊，从我要讲的真实的话，然后看到他，我对他有一个不同的印象的时候，我这个话就开始扭曲了。我对他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我这个话就变了。变了不打紧，回过头来，我对我自己也有一个成见。经过我这个成见再扭曲以后，然后再对他表达，你知道，本来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他说啊，老兄，这件事情不是这样，而应该这样才对，本来是这样子，现在可能我们讲话变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人看起来就笨笨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加了一句，老兄，你怎么那么笨呢？这不是这样，是那样才对，就多那一点东西，就分别数就出来了。然后回过头来，如果再想想，我是已经对这个工作已经15年的经验了，我们又这么讲，老兄，你怎么会那么笨？这种事情要这样才对，而不是那个样子。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我已经15年的经验了，我老道得很，你问我什么东西我都会。然后这个话讲出来，对方听得听得下听不下？听不下了。所以我们把它画一个 Z 字形，如果前面一开始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主格，是个 subject， 那我们一个讲话的对象一个 O， 用一个 O， 那么你就可以画一个 Z 字形哈，就是从一个 S 画一条箭头过去，那个地方画一个框框，写一个 O， 那就是我对他已经有个框框了。然后你回过头来给自己的 S 再画一个框框，就是一个 Z 字形，你底下这个地方这个 Z 这个 S 再把它画一个框框，然后在过去的时候再写一个赤裸裸的 O， 就是真正的他。那你就会发现，如果这样转两个圈回来，经过就好像经过那个叫什么地下水道哈，啊，排水道哈，这样一个管子这样过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完全扭曲的，产生一些分别式的语言出来，而且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对方听起来不舒服，自己沟通也都会出问题。那么你去看看，那个给那个 O 加一个框框，那是人像，对不对？人像给自己的 S 哈加一个框框是我像，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个从 S 啊，你画一个 Z 字形的话，从这个 O 再转到自己的 S 这一条中间，你各画两条，一条是众生像，一条是受者像，你把它像一个水管一样在这个斜的这一边，你把它画两条，上面那一边啊，上方的这一边，你称它叫做这个众生像，下边的这一条叫做受者像，那数像都俱全呐、啊，那你就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经过这一条好像阴沟以后出来的，你一定又臭又不舒服的东西。可是你要直接从 S 到 O 的时候呢，却被这一条。这个横的这条管道给阻隔，你没有办法过来，所以要拆掉 S 的框框，也要拆掉 O 的框框，也要拆掉众生相，也要拆掉受者相，都拆掉以后才看到如来，所以看到本来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本来表达某些事情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给它加了很多思辨的东西进去的时候，就变坏了。人家告诉我们真实的东西，我们如果要把它想得很多，说这个东西好像就看不起我了，那我们听这个话的时候，是我们给它加了很多延伸跟思辨，我们才会变成，我们才不会听话，我们才坏了。所以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现在变成很复杂了，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一节里头告诉我们的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哈这个对于这个语言文字的分别事上所导致的啊，那些东西常常很多都是虚拟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看他在153页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是名声与句声啊，那么这个名声哈、啊、与句声即 自身差别，以及哈，就是文字的自身，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差别。梵语所记着，一般哈，梵语哈，都很容易执着在这个地方。如果一旦执着在这个地方，如像逆生你，就好像一头大象哈，的到了那个生你哈，就是弄禅来的哈，他走不起来，走不出来一样了。本来像是佛教里头称他是很威严哈，很庄严的，那现在他在那个地方也逆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把这个事情看清楚才可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本来就没有自信，无自信就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本质上存在的，如果有的存在都是因缘所生法的东西，所以只有依他起性，只有片计所执性，还有一个是缘成执性。你只要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这个只有生活的道理只有在这个地方，意识世界里的也只有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本来就没有无自性可言的，那告诉我们不只是无自性，也无能取无所取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如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放下。所以他常常这么讲，他老是前面就一直举这个问题啊，如龟毛兔角。什么叫龟毛兔角？是因为你会说龟无毛，是因为你看过其他禽兽有毛，所以你才讲龟无毛啊。本来无所谓龟有毛龟无毛，是你看到了其他的动物有毛的，你才会去比较出，才你才讲说龟无毛。它本来也不缺有毛，也不会无毛，它本来就是龟，你为什么会现在产生龟毛这个问题出来？是不是指的是指这个意思？兔子本来就无角，是因为你看了它有角，你才讲兔无角，所以兔角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成立的。你为什么要去讲兔无角呢？那是因为你去看了别的有角，你才产生。所以我们内心里头的冲突是这样：别人为什么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个机会呢？是啊，你本来就没有这个机会，我本来就没有事情，对不对？你现在看他有这个机会，你内心才难过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本来还不难过，是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才难过啊。这叫嫉妒嘛，对不对？那嫉妒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们取得虚妄嘛，才产生这个问题嘛，打妄想才产生问题，其他分别事才产生这个问题嘛。啊，那可是有的人就不是这么想，他说这件事情是他的，跟我无关，他成功我应该替他高兴才对，所以他成功我好高兴哦。我常常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才是正确的。我几次听师母都这样跟我讲，他说我看到有时候有人看到知道说他的朋友成功的时候，会觉得心里面紧万斗。他说其实我觉得我只要看到我的朋友有人成功，有人得到什么东西，我都替他高兴，因为我们是一个客观的赞美者，我们会很高，他跟我们本来就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在看他，然后我们看到他成功是一个很好，而且我们周边的人他表现很好，也是我们的荣誉的一部分。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是你去看这件事情，你是看清楚了，是他是他，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他有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有是值得我，他现在这个成功是值得我赞美的。所以我们产生的问题，佛经常用龟毛兔角这件事情来解释，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年轻人常常讲啊，那个人很龟毛，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明白什么叫龟毛，对不对？真正的龟毛不是他们发明的，龟毛这个名字是佛陀发明的。那些人呢，还有古猫就是那个意思，那些人越古猫就是越产生这种问题，执着性越高，而且他越来越小气，越来越怎么样，就变成越来越古猫，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很少讲兔脚就是了。有一天他们年轻人可能又发明一种兔脚，那人叫拖杆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讨论哈，从 为事之所限，然后讨论到对一件事情我们产生妄跟幻的问题，然后从语言文字这个地方又跟你讲清楚，说其实语言文字的东西是浮在那个你真实生活之间的，它是有一个距离的，你不要把语言文字当作是你真实自己生活的本身，它是有一定距离的东西。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爱大头病，什么叫大头病？就希望人家赞美一下。哎，人只要得一点大头病就会掉到很大的困扰里头去，你相信吗？有的人你跟他讲说，哦，像你这样子有才华的人，而且又这么有爱心，你的人缘又这么好，你应该出来选举。他想一想，对呀，我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其实他已经中了这个文字的这个毒了，开始了，他就开始大头病起来了，然后他真的就去选了，对不对？那他适合不适合，他自己不去考虑，他就先投进去选了。这个也有的人是适合选的，有的人是不适合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人家给你拨鬼骨啊，西尊自己的脚就站不稳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个部分就涉及到禅的问题了。你修禅的时候就必须要注意，所以你现在看到你是读禅宗典籍，你看景德传灯录也好，这个洞山录也好，临济录也好，反正你从禅宗的典籍你拿出来看，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他们的对话里头，他们不愿意陷入这个名声文声或句声里头去，他们不愿意，他怕这个文字的锁链把你锁住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他们的问话里头，有时候你会感觉很好玩。比如说这个蓝泉有一天啊，他跟两位弟子，蓝泉禅师两个弟子，他们本来想要去看慧中国师的，可是他们走来一半呢，蓝泉呢就对他的两个高徒呢就说，来，我们来谈一件事情。他就画了一个圆像，他说，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哎，有一个人呢，就是踏在那个圆像里头，他走出来。有一个人呢，是在那个旁边做一个女子拜佛的那个样子给他看。结果蓝泉说：“我们回家吧，我们不要去了。”你一定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样东西代表禅吗？它代表什么东西呢？如果你一直要用那个逻辑的锁链去想这些问题，想破头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把逻辑的东西拿掉，你就发觉这有什么好想，不去就不去嘛，又怎么样？因为他的弟子已经，他发现他的弟子啊，这个掉到那个他那个画的一个圈圈的符号里头去，他好像有一个圆圈在这个地方，他就要告诉他说，我是可以从圆圈里头跑出来的。你起这样一个念头就不对了。另外一个呢，说这个圆圈代表一种圆满，他就给他行一个礼。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掉到，也是被一个像一个锁链一样被锁住了，就表示说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脱离开这个闻声俱生的问题。所以告诉他，你现在不必去看，你去看他的话，因为到那边去你通不了，因为以前禅师见面的时候就一定要考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参禅，就是考你，就是见面的时候就是呈，马上呈现出自己的你现在不必去，你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你不必，你通常去参禅的目的是希望从那个地方得到一些从这一次参头里头自己会进步，那你就跳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回家吧。他又把他带回家去了。问题也很简单，可是我们看不懂，我们常常会觉得，居然为什么用这样子来表示？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掉到那个锁链里头去啊。你看，这个语言文字的东西，其实说真的很捉弄人的。 很捉弄人的，我们整天都在这个文字里头捉弄的啊，这个人了不起，就因为了不起他就做错决定了，你相信吗？啊，这个人很有魄力，就是为了维持魄力，所以不对的也要做下去，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注意文字这个锁链，其实它常常让我们没有把事情看清楚。如果执着在这个名声俱生的时候，就好像大限陷到了那个污泥里头去，是一样的啦。我们看清楚，我们容易被一个东西绑住的。生命世界里头，语言是容易绑住我们的一条绳子，其中是的一条绳子。我们有很多会绑住我们，但是语言绑住我们的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一章里头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谈这个问题，甚至于他告诉你后面谈到一个啊，这个依义啊，聚不聚啊这一类的问题，这很简单。他说你如果碰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去分别这个东西，你去一陷入这种比较分别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谈到佛法的本身里的时候，那你说这个外道跟这个正法之间依义啊，是依呢还是义，是聚呢还是不聚，这些东西呢佛跟你讲说你根本不能摄入这里头，你主要我只要跟你讲清楚，你只是去比较依义聚不聚的问题，你停留在文字。如果你真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依义聚不聚的问题，所以你去讨论依义聚不聚啊，这些问题根本是属于无际，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现代人都是在搞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在搞这些东西。那么既然啊，不是这个语言文字能描述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字，为什么还讲这些法呢？不，他告诉我们的是你要透过这个东西要去进入它的实相世界，而不是只有在文字里头去做思辨问题，它的重心是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哈，它到最后的结论是啊，这个一切法不生啊，那么无能取所取的问题，那么他告诉你怎么绕都绕在这个地方这一段，哎，就是这样才能够进入禅定，或者没有办法进入禅定的。如果你的禅定是在文字里头的话，就叫文字禅，根本不是进入你自己可以安定的部分嘛。啊，我们这个社会容易出现一种错误的暗示，这种错误的暗示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者有魄力，那我们的领导者就必须要顺着民意，要表现出有魄力给你看。可是你要求有魄力，他也表现有魄力给你看，你应该满足了吧？当然要满足。可是问题是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的领导阶层所做的，他是不是真正面对的实相，面对的真实，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有时候一个社会里头的整个的一个社会性格，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共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里头产生一个共业在，大家承受这个东西啊，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走向这样这样一条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工业的东西要去扭转它，那是要很难的，那个教化必须要很深的才能够扭动得了它。我们现在是有这种现象的。好，谈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语言本身的虚拟性，也就是分别数的时候，接下去就谈回到禅的问题，他就跟你提到，再下去就提到，所以大会就又回过头来问，那请老师，是请世尊，请你再给我们解释四果是什么。所以 再下去的那一节他谈的是四果。什么四果呢？就是那什么叫做须陀洹果呢？什么叫做斯陀含果呢？什么叫阿罗含果呢？什么叫阿罗含果呢？那这四个果，你看他在这里就解释得很，接下去就解释很清楚了。他说须陀洹果其实有上中下三种，如果下的那是人到天欲天来回哈，要七次才能解脱；如果是中的，那就是来回五次才能解脱；如果是真正上的，那他如同阿罗汉啊。那你刚刚说，那这个须陀洹果他修行的要修什么？只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身见，一个是疑见，一个是借境取见。什么叫身见？身就是包括你身体以为自己有这个身永恒存在，还有闻声、聚声啊，这个名声，你以为有这个东西存在。这个身，如果我们把五蕴世界的东西当作永恒的话，把四大现有的这个东西当作永恒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困扰，我们就没有办法安定。我们知道这个身的东西其实它是无常的。第二是疑见，就是你的信心不够，你没有一个好的信仰，没有一个正确的正信的信仰，那我们就会产生问题。比如说以佛所说，我们对于佛的信念的信心不强，这个也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借境取见，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非理性的一种戒律啊。什么叫非理性的戒律呢？有人讲说啊，这个给自己家里早上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朝东方拜一下才可以的啊。啊，有的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往东方走几步，然后才可以走。今年呢，我的命盘是往东方的，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往东方走几步，然后才走的。哦，佛说这叫借境取见，叫非理性的行为。这些东西，所以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身见，一个是疑见，一个是借境取见。主要是破除这三个见，那就是须陀洹果。那斯陀含果是什么东西呢？斯陀含果呢，它是从接着这三个真正让我们修我们能够禅定的，那叫做斯陀含果。所以它是一往来，就是它到欲天一次，然后欲天再回来人间一次，然后就解脱，那叫斯陀含果。斯陀含果主要是修禅定啊，我自己的我见不生啊，那就是这个时候呢，那么诸苦呢就可以尽除，他一来往以人天，他就得涅槃，他就解脱。第三种是阿拉含果，那阿拉含果是什么？他悟啊，法无自性啊，那么烦恼呢习气啊不再起啊，那么他这一生完了以后不还天界，不是到欲天，那这是阿拉含。那阿罗含呢是诸苦已尽，烦恼已断，是现在就断，无所谓前面要不要还回去这个天的问题，这阿拉含。其实这个四果里头所谈的东西，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须陀洹果，我们说它是啊，这个还要人间还要来回七到五次啊。那如果是上上的须陀洹的话，就已经是阿罗汉了嘛。所以我们讲说，须陀洹果是来回要多的。那么阿拉含他就更好了，他来回一次以后就解决了的。那这个阿拉含果呢，是他是不还的，不到天，不到欲天去的阿拉含。那阿罗含果呢，是他已经可以受应供的，而且呢他已经啊能够真正降服所有的烦恼的，那是阿罗含。降服烦恼，不被烦恼所障蔽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禅。所以修禅里头，阿罗汉呢，他所修的呢，就是禅，最主要的就是四禅八定的问题。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禅的问题的，所以讲到禅，最主要是禅内禅、外禅内定的问题。所以外禅是指我外不会被境界所牵，那是外禅。内定是自己内心能够真正能够定下来的问题。那么修禅你要注意，修禅并不是修的你都没有， 就拿你看，拿一开始修初禅来讲的话，大家要认清楚啊，初禅它有五个五支，有五个很重要的五个支点啊，五个下手的五个重要的东西，那是觉、观、喜、乐、一境性，有五个因素在这个地方。觉就是我很清楚的去觉察，我觉察，我不会被虚妄的东西绑走，我不会被这些闻声俱生的东西把我绑住，是不是？那个是觉。观，我如果万一这个地方脱不开来的时候，我用观门，用观照的方法啊，用观，用什么观来看它，是不是？那这个观门使我们自己能够稳定观。那这里接下去我们生活中就感受到一种清明的欢喜，也得到一点自在的喜乐，然后内心里头是专注平衡安定的，这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五个因素。但是入禅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坐禅不是坐在那里一念不起，禅是活的东西，是一定是我们碰到一个，我们有这个警觉，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绑住，不起分别事，我们 不产生执着。可是第二个呢，是如果我这里起了一点障碍跟烦恼，我能够观破它，这是很重要的。能观破这一件事情，这是要有很多方便的法门才比较容易观破。所以为什么啊？我现在佛光山的师父他们跟我一起上这个心理諮商，我教给他们怎么做心理諮商。其实重点呢，我是教给他们的是，当你在指导弟子的时候，弟子有时候有一些烦恼，有一些困扰，你怎么样去指导他，去调试他自己，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人呢，怎么看就怎么想，就产生什么心情，什么结果出来。所以你这就是观，你有一个态度上稍微一调整，你的心就不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是观，觉观，你自然就产生适应比较好，就喜欢喜就出来，清清明明的思考就会出现。那个时候呢，就一种喜乐乐的部分啊，喜是暂时的欢喜，乐是比较长的稳定的快乐，那个乐叫做乐，然后内心里头一直保持的安定。其实禅是从这里入来的，你可以得到前后就可以呼应，说这个集一切法品二至三，你讲到这里，这一品经里头从一开始谈禅，最后回到这里来讲四果，还是在谈禅，还是在，而这个禅告诉你的是中间有两次加持，而这个加持里头你看到的是实地菩萨的问题。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要给各位做一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summary， 你去注意啊。文殊的修行，第一个是诸量位，第二个是加行位，第三个是通达位，第四个是修习位，修行的修习，修习位，第五个是究竟位。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在这一篇里几乎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这四个这五个位啊，全部通通都包揽在这个地方。实地的那个地方其实他所讲是讲修习位，但通达位的东西一定是要知道无能取所取才会通达。然后你自己讲龟毛兔脚这些东西，你要把事情看清楚，不要被这些绑架的事情，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资粮位，你对这个事情必须要能够看清楚。所以看起来其实维持一直围绕着这五个步骤在转，你看清楚了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可是讲经就是一段一段，每一次讨论它就每一次又在那个地方转。但是你不要以为一部经好像很多，一部经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像佛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我们必须常常去改溜哈。那所以他也就一部经里头就常常转来转去，还是转到这个基本这个禅的一个基本的内涵上面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